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查课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你分享的话题是有关基督均等的爱。
无论是哪一个团体或者是哪一个民族的人，耶稣确实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一体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应该有这样的看法。
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群众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他们有关天国的道理，有时候这些比喻使门徒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显示，耶稣基督不会根据人们在那里出生而向他们传讲一种充满憎恨的福音，使他们享受不到福音的好处。不是的，能不能够享受到福音的好处，还得看这个人是否选择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才是真正的分界线。好，我们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继续从第21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你再次的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研读马可福音的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21到24节里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你拿什么样的标准去论断别人，你呢，也会按照同样的标准被论断。马可福音第四章24到29节，耶稣继续说，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儿，再后穗儿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儿。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主在说，神的道栽种在你的心里，它会不知不觉地生长起来。哦，这真是很美丽的啊。当你听到的时候，种子呢就撒在你的心田里，然后呢种下去啊，你回家睡觉啊，像日常一样的生活。但是神的道呢已经在发生效用了， 你不会马上看到的，它呢却是在生长，先长出苗，然后有茎，再长出穗子，再结成饱满的籽粒。神的道就是这样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了效用，你渐渐地看到生命有改变了。每一天神的道进到你的心中，它的力量就把你改变了。神的道带着荣耀的大能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你是顺着圣灵撒种的，你就从圣灵收割。有时候啊，我们急不及待，缺乏耐心，希望能够立刻就见到果子。我们希望栽种种子之后，第二天早晨出去就要看到植物啊完全成熟的生长起来了啊，有点像即可以豌豆这个著名的童话故事里一样，一夜之间那里豌豆啊就变成一棵高耸入云的豌豆树。我们总希望历时的成长，但是灵命的成长呢往往是叫你丝毫不能察觉到的啊，是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身上工作。不过当我们回顾去看所经历的过程，你就会说，哇，我看见神的工作了，我看见主把我一路带领了过来啊，走了这么远。这正是神的道种在你心里的那种美和价值。甚至你没有注意到神的道种在你的心中，它每一天就慢慢的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改变着你。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看到事情在发展，在成长。当神的道开始在你的生命中结果子，当你发现神其实已经改变了你的态度和改变了过去常常使你极其生气恼怒的事情的时候，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啊！好像你改变了，你说，哎呀，他们需要帮助，让我为他们祷告吧。哎，你却发现，呀，这话是我说的吗？这时候你就看见神的道已经起作用了，一个改变生命的果效产生了，它实在是不知不觉就发生了，不用挣扎，不用劳力，不需要努力的去尝试，说我现在就去做这个吧，啊，不需要费很大的劲儿，只不过是神的灵在不知不觉之间成就的美善的工作，把我已经转变成基督的样式。借着所栽种的神的道，就是种在我心田里的种子所产生的效果。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三十节，耶稣继续说，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啊，这是一个比较。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三十一节说，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芥菜种呢，是一粒很小的黑颜色的种子，看起来有点像康乃馨的种子一样啊。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三十二节继续说，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当时的人们有他们栽种香草的园子啊，他们种薄荷、茴香、迷迭香等等各样的香草和芥菜，而芥菜种呢长得比其他的香草又高。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三十二节继续说，又长出大枝来。哎，等一下啊，这不是一棵芥菜生长的模样哦。因此呢，这里提到了一种不正常的生长。马可福音第四章的三十二节继续说，甚至天上的飞鸟都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哟，天上的飞鸟来了，糟糕了。你还记得飞鸟是代表什么吗？代表撒旦。撒旦来了，他要夺去所栽种的种子。 基督教这个名称呢，先是在安提阿，被安提阿人使用的，用来称呼那些活得像基督的人。他们说啊，他真像基督，那就是基督徒这个词实际的意思，就是像基督。不过呢，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名称呢具有更广阔的意义了。例如在中东，基督徒这个称呼呢是这样被引用的，如果啊你不是回教徒，那么你就是基督徒。至于在美国，如果你不是无神论者，你就是一个基督徒。美国人习惯说自己呢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其实呢还称不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呢。因为耶稣说，爱你们的仇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他教导我们要爱，要宽恕人，要帮助人，因为这是基督教导我们去做的。我们看到一些讽刺基督教或者基督徒的漫画，但是呢我们要是像基督的，就要顺服去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要爱和宽恕别人。在全世界有许多人的心中还有一股很强烈的反犹太主义的感觉，这种感觉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了。人们会不断地找出一些借口去憎恨或者是恼怒犹太人。使徒保罗说出了每一个真基督徒的心声，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可是很不幸的，犹太人在好多个世纪以来啊，在基督教和教会的名下一直受到逼迫。以色列的导游告诉我们，他第一次接触基督教是在儿童的时候，是在阿根廷。那个导游第一天上公立学校，就在当天就被其他的小朋友殴打，因为他们叫他做杀害基督的人。他说啊，每天他都要从学校跑着回家，还被人扔石头，因为他呢被称为杀害基督的人。他说我连基督是谁我都不晓得。不过他继续说，我就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让我学习去憎恨他啊。如果你那么讨厌他们的话，你怎么去带领他们归向耶稣基督呢？无论是哪一个团体或者哪一个民族的人，仇恨总会使他们离耶稣和他的教训很远很远。耶稣确实教导我们说，我们是一体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8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要有这样的看法，或者说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是色盲的，因为神创造我们所有的人，神也爱我们所有的人，耶稣也是为了所有的人而舍命的，这当中没有特别优越的民族，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全部都是人类，我们都是一体的。这些兴起来的心态其实呢不是来自真正的基督教，纵使有很多这类的想法渗透在教会里，很不幸的，今天有很多教会里还是有许多很强烈的反这个反那样的意识，这实在是挺悲哀呀。一切恐怖的东西都会在教会里面，在它的阴影之下找到避难所的。 今天呢，在教会里，在这个超级的世界教会组织里面，各样的飞鸟都存在。很多打着教会或者是基督教旗号而做的事，根本与耶稣基督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基督的敌人都在教会里做工。所以耶稣说，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那是不正常的生长，那不是真正的生长，而是不正常的生长。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3到35节继续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请注意那句啊，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6到38节继续说，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底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啊，一定是非常疲倦，因为所有的人都拥挤他，抓住他，摸他。因此呢，当他们开始渡海的时候呢，他睡着了。他还睡得这么的沉，甚至当暴风来临，船身摇晃的时候，他仍然在睡觉。直到最后，船都几乎要灌满了水啊，他们来到他那里，把他叫醒，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9节继续说，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哇，这是何等巨大的能力呀！马可福音第四章的40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首先他斥责风和浪，然后呢，他斥责门徒，他斥责他们没有信心。为什么他会那样做呢？船已经满了水，眼看要下沉了，为什么他和责备他们没有信心呢？因为如果你回到这一段开始的话了，他之前说了，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啊，他不是说我们潜水过去吧，啊，他是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当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他们是不可能下到水里去的嘛。你看，这是神说的话，神的话一定要应验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斥责他们信心小，因为他们听到主说他们要渡到对岸去，他已经跟他们说了，留心你们所听的。你看呢，他们是没有留心他们所听的嘛。马可福音第四章的41节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我们现在进入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的第1节啊，第五章第1节说，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接近戈兰高地 和基列提，是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人要征服的地方。他们渡过了约旦河的另一边，经摩押上到高地，来到了亚门人的地方，就在加利利海的东面。根据旧约的记载，以色列十二支派在迦南呢分地的时候，迦得支派到摩西的面前说，看哪，我们是牧羊人，这是一片广大的牧放牲畜的地方，我们只想要这地方为我们的产业，因为他们已经征服了亚门诸王，他们说我们只想留在这里居住，不需要迦南地做产业。于是呢，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也和他们一起啊留在那里了。当时呢，约书亚为他们的要求而很生气，因为他恐怕他们的要求啊会打击了其余的百姓的士气，不进去迦南地了。于是他们说，不是的，我们会派我们的军队去打仗的，但是打完了仗以后我们就回来这里定居，我们喜欢这片土地。所以呢，迦得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在这个地方呢定居下来了。所以这地方的人呢叫做格拉森人，他们是住在约旦河和加利利海的另一面的。经文说，耶稣和门徒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二和第三节说，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当魔鬼的力量控制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拥有巨大的力量，甚至人们用铁链也没有办法捆住他。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说，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一个人被巫鬼控制，他的光景是十分可怜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五节继续说，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马可在这里给我们很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受苦灵魂的画面。好，弟兄姐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圣经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我们信徒都受到属灵征战的影响，而只有永生神的灵才能够战胜那些想夺去我们灵魂的黑暗势力。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信息指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从这些攻击中释放出来，并且保护我们在将来免受更多的属灵攻击。弟兄姐妹，主的圣名是何等的奇妙啊！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看一看有哪几件事是有关医治的神迹，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分享节目点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服侍主是世界上一件最快乐的事。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呢，没有把一些很重令人害怕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肩上，然后说，好吧，你挑这个担子啊。他喜欢为他的儿女做美善的事，神呢，就是喜欢为你做美善的事。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一起来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录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Thank you.